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跟平常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今天跟下一次我要试着不要用投影片，因为用投影片有投影片的好处，因为有很多的经文我们摆在一起就看得很清楚。那么不用投影片也有不用投影片的好处，那就是我们能够专心的，而且你能够带你的圣经来。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大概已经没有带圣经的习惯了，所以今天我要恢复一下，今天跟下一次我讲信息我都不用投影片，好不好？你现在如果，而且今天的经文很重要，你要看着那一段经文，我在讲的时候你自己的圣经你可以稍微做一点记号，对你将来会很大的帮助。你今天没有带圣经，而你希望拿一本圣经在手上能够看得更清楚的，我不会读很多的经文，我现在请招待的弟兄把圣经拿过来，你举一下手好不好？你举一下手，让招待把圣经在这边有，把圣经送到你的手上好吗？我们大概公共的圣经也只不过只有几本吧，大概摆在那边，因为我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养成带圣经的习惯。还有吗？还有那，或者你要跟隔壁的一起看，跟隔壁一起看。我希望下一次下个礼拜我问没有带圣经的举手的时候，要圣经不要是同一个人啊。下个礼拜你自己带圣经，或者我们在图书馆里面可以买圣经。好，我要开始以前，我想先简单的把昨天晚上我在这边传讲的信息有一点点的来作为今天早晨的开始。因为昨天晚上讲完信息以后，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来反映，他们说哦，2012年原来发生的事情连跟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都有关系的。平常我们读圣经的人物，我们从里面看到神借着耶稣基督或者借着一个属灵的人物来告诉我们神要说的信息，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今天神借着历史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跟我们说话，都提醒我们说他有一个对人类的根本的问题，他有一个答案。简单来说，2012年我们听到了一些怎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稍微的从现在往后面倒带过去，我今天换一个方式，我们最近两个礼拜发生的信息，我们知道在康州，在 New Town 那么一个全美认为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小镇，平均的家庭的收入是$110,000，这么一个平均的最适合人居住的小镇，离纽约市只有80里。那么这却发生了在校园里面的一个凶杀案，有26个人被打死，这26个人可以说跟这位凶手是完全没有瓜葛的，没有任何恩怨的关系的。可是这个凶手，他，你说他精神失常也好，说他的家庭里面造成的影响也好，他们把他们自己的问题没有办法寻求正常的管道来寻求答案，因此这个恨，这个怨气就扩展开来，就殃及了许多无辜的人。从5岁到7岁的20个孩子里面，最多的身上有11个弹孔，11个子弹，这个子弹不是普通的小子弹啊，是自动步枪的子弹。你可以想象到一个小朋友，刚刚唱歌的就是这个5岁到7岁的这种小朋友，小小的身体上面有3到11个的子弹。你想这种情况做父母的能怎么感受？所以我们在这一个问题上面，我们看到了人类不可否认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最根本的问题，人是有罪的，人是有罪的。就是不管你承认说你做过多少的好事，你说我没有被警察抓到， 可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心里面有不可以饶恕，我们的心里面有恨，我们甚至把很多的无辜的人通通要卷进来一起陪葬。这个在很，我们当然不可能做到那么极端，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行为有类似的。我们喜欢散布谣言，我们喜欢布散纷争，这都是我们人里面，尤其当人对我不公不义的时候，我希望把它宣扬出来。当你受委屈的时候，所以这是人的根本的罪的问题。第二个事件，我们看到十月份经过了这个暴风飓风 Sandy， 他来到了我们纽约的这个附近。在全世界的分布来讲，纽约这个地方能够占多少分之几啊？可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飓风，整个在整个神的整个大自然界里面，这么一个几天的停电停水，就把我们人逼到了一个，我们发现说人没有办法掌控一切，人可以预测天气的情况，人没有办法防止天灾的来到。几分钟之内，甚至几秒钟之内，你的生命、你的财产可能就化为乌有。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这是第二个让带给我们的信息。第三个，我们在往前推的时候，尤其昨天是2012年12月22号，已经过了末世预言所讲的12月21号，所以当我们到各处来听这些末世预言，在传播末世预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被吸引呢？因为人心里面很知道，我们都有一个结局，迟早我的末日都要来到。这个末日不一定要是地球的毁灭，这个末日可以是在我听到医生对我的宣告，我可以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别人都不小心，我的末期就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从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三个很具体的人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有罪，人有限，而且人有死亡。因此在我们人类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人一直要寻找一个答案，人想求善来改变人的罪，人想求知来改进人的有限，人想求生来求得长生不老，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要找一个意义。因此在我们中国人里面，甚至说立德立功立言来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发现人的这些努力有一点点效果，可是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今天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仇恨，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饥荒，这么多的苦难？因为我们人是有罪，我们是有限，我们人是有死的。因此自从有人类以来，有许多有思想的人，他们不约而同的就要寻找有关于神的问题。有三个主要的问题在这里提出来。第一个问题说，人间的这些苦情到底是不是天上的神知道呢？我们常常听到说无语问苍天，当你受到一个很大的苦难的时候，你要问说天哪，你知道吗？天哪，你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问题，人家从无奈里面要问出来说，人间的苦情是否苍天有知？如果有知道的话，天知道的话，那我怎么样跟天说话呢？我怎么来知道他的对我的旨意呢？这是人类在要寻找答案的时候，很自然要问出来有关于神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开始怀疑了，如果没有神，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各地的人里面都看到有寻找神的欲望呢？不但中国人要拜天天子，你发现印第安人，你发现非洲的土人， 他们也会找去找一块木头，找一块石头，找一个甚至一个动物，他们要在那里拜，他们要献祭，他们可以杀牛，可以杀羊，甚至有一些异端的邪教，他们甚至还把人当作祭物献上去。如果真的没有神，为什么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各种不同文化的人都有一个要敬拜、要寻找神的欲望？这是第二个人类对于神要问的问题。第三个，如果真的有神，刚刚我们讲，如果没有神的话，那么人为什么要找有神？第三个说，如果有神，那么我们很自然说，我们的罪、我们的有限、我们的死亡，使得我们找不到神，使得我们找不上。那么为什么神不来找我们呢？哎，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用最聪明的问法，就是如果真的有神，我也很清楚知道自己非常的有限，我不能够找到神，那么这位神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所以你发现人关于寻找神的时候，很自然的要问这三个问题。因此在人类自有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以来，人就在找神的方面有几方面的尝试，至少我也简单的提的大致有三个方面的。第一个尝试就是在还没有文字、还没有科学的时候，人靠直觉要来找神，那就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我刚刚说过。因此这个宗教人里面有一个宗教的心情，他要寻求一个神，因此造出了许多的偶像，造出了许多的假神，我们就崇扬了许多的善行，因此我们创造了宗教。可是我们细心的想，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是自称自己是神的？至少我们客观的来讲，人类到现在的五大宗教里面，不管是回教、是道教、是孔教、是佛教，没有一个除了耶稣自己，我们所信的基督，他敢称自己是神，其他的教主没有一个称他自己是神的，他们只能说我给你们指引一条怎么样逃避、怎么解脱这个苦难的道路，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清净、更自由，他顶多的指明一条路，他没有任何一个教主他说自己是神。那么今天为什么这么多的神呢？第一个当然被人封出来的，关公也不知道他有一天会被人家把他当神拜，对，马祖也不知道他会被人当神拜，我说释迦牟尼他更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他会被人当神拜，因为在释迦牟尼的观念，一切都是空的，都是涅槃，就是空，他不承认有神，他要修到一个最高的境界就全部没有了，都没有了，可是人钦佩他的德性，把他当作神来拜。那么也确实是有人称他自己是神了、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的时候，我听了那个徐华弟兄讲到很有意思，他说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会自己称为神，可是这些人称为神的人，如果他敢站在纽约的42街的时代广场，他大声宣告他是神的话，那么第二天马上，你不需要打911的电话，警车马上来请他到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的有一栋楼叫做 The Hall of God， 打篮球的人有个篮球 NBA 的名人堂，哦，你退休了后把你的下面挂来说这是篮球里面的明星，那么你如果敢站在时代广场，你向人宣告你是神的话，那么你可能被请到有一个医院的某一个楼，那个楼叫做都是神，那个楼里面每一个你进去听，每一个人都告诉你他是神。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人类的直觉里面，我们要创造找一个宗教，而且这些自称为神的人，他的行为、他的言论能不能经得起考验？第二，我们就从思想方面，人要来寻找神。因此许多有思想的人，尤其哲学的人，最早提出来一个在有比较有具体的思想的是柏拉图，他提到了一个说法，他一直观察在思想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现象，好像他说我们今天所有活在地球上的人，我们好像是坐在一条船上面，我们就在这个海里面，可是我们放眼往前看的时候，那个海洋总有一个尽头，我不知道海洋的那一边到底有什么东西。所以柏拉图他说， 他说除了此岸世界这一个世界，一定还有一个未知的彼岸世界。这是柏拉图他能够首先提出的一个观念，我们不是只有在这一个范围内，我们所了解的宇宙除了这个以外，一定还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后来到了康德的时候，他更清楚地讲了一句话，他说此岸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活的这个世界，可以用理性来理解，可以，我们可以用 理性来探讨，可是那个彼岸的世界我们只能用心灵去探索。这讲得非常的好，所以这里就承认了说我们人是有限的，我们被困于某一个空间里头，这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今生的人，我们活在这里面的人，我们可以试着我们用理性去探讨，可是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理性另外一个彼岸世界，只有用心灵的世界去了解。当哲学家们他们很多的思想来引导这个的时候，所以就进入了科学的境界。你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我们细心来看人类的发展，文明史发展的时候永远是理论走在前面，科学也是理论走在前面，然后有应用的科学跟上去。当思想家告诉我们这个彼岸跟此岸的这个观念的时候，科学家们开始来做实验，他们从生物、化学、医学、物理、星象、大至宇宙的银河系，小至人类的细胞基因，我们都开始来探讨这个宇宙的奥秘。我们最早当科学开始萌芽的时候，人都说科学是万能，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可是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被公认为可能是第二个爱因斯坦，就是人类现在最伟大的一个科学的头脑，就是在波士顿的，我不知道他是英国人，剑桥那一个坐在轮椅上的那个叫霍金斯吧，对，他这样咬着他就能够用他的那个思想的。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我们每解决一个问题，每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另外有十个问题不能解决。这是今天世界上最公认顶尖的科学家，他说今天我们只要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另外有十个问题从这个问题里面产生，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他说我基本上我可以描述今天这个宇宙的银河系统，这个整个的星辰轨道，甚至我们人体的一些构造是如何运行的，我可以解释它是如何运行的，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它的根、它的因从哪里来，我没有办法。我可以描述，我可以告诉你太阳、地球它们中间的关系怎么绕、怎么转，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没有办法解释。因此为了到了今天为止的时候，科学家得到了甚至宣布了一个定律，这个定律听起来很可笑，他说今天科学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是什么呢？最高的境界，我们科学研究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无知。哎呦，这个话听起来很吓人啊，用英文讲就是 the law of ignorance。今天我们研究科学，研究科学，研究科学，到最后我们发现一个真理，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我们研究科学最高的水准，就是这样。所以波士顿的一群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哈佛的这些科学家，他们在好几年前他们联合宣布了一个宣言，他说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不排斥能够把最终的原因归给上帝，归给那个不知道的神。我们今天科学家已经走到了一个穷途末路，我们知道最高的科学境地是承认我们无知，然后我们把最终的原因我们也不排斥了，不要说科学怎么解释神，怎么来解释神，科学是没办法解释神的，你科学家能够解释神，你自己就是神了，你比神还神呢，才能够解释神。所以我们到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人的直觉、人的宗教、人的 哲学、人的科学都没有办法解释，到底如果有一个神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来了解他？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走上去。今天我就要借着圣经上一段很简单的话来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然后我们也一起来思想。因为如果神真有神，除非他来找我们，除非他来启示我们，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今天有个小 baby 在这里，除非爸爸妈妈告诉他说怎么样是怎么生活，怎么样吃，怎么弄，这个小 baby 是完全无能为力。他来了解爸爸妈妈，谁是我的爸爸，谁是我的妈妈，我是怎么来的，他没有办法，除非生他的、造他的来告诉他，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可是今天我们很可惜，有许多人不能够虚心的来面对这一个事实。请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只念有五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一章，我希望你如果跟隔壁没有圣经的话，你尽量跟他分享，因为今天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在我们人要认识神的基本上面很重要。约翰福音第一章14到18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就停在这里。你这个圣经不要合起来，我们来看神到底怎么样的来向我们启示，怎么来向我们启示。我记得我曾经听过有一位教会上神很重用的一位弟兄，叫做奥斯汀·斯巴。我自己没有见过他，可是我看过他的书，我听前辈的弟兄们他们说，在1955年左右，当他第一次讲了一篇信息，叫做《救赎的八段》，就是救赎神的救恩有八个步骤的时候，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走到钢琴旁边，他把钢琴的八个键哆来咪发嗦拉提哆，他弹了一遍，从哆到哆，这是八个音。他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可以分成八段，第一段是从第一次降生，第一次降世为人，第八段从哆又到哆，另外一个哆，最后一个都是表示他再来，第二次再来。你们现在抓得到我这样？我们来试试看，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凭我们的理智，慢慢的把这个八段，你把它了解，这就是完整的一个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一个救赎的步骤。第一步骤，第一段，耶稣降生为人，道成肉身，这是第一段，很简单哈。第一段，第二个呢，他来到世界上，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这是第二段。第一个成为婴孩，第二个在地上有33年，第三个呢，33年以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曾为我们人类赎罪，被钉死。第四个，他复活了，他在地上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有40天之久向门徒，这是第四段。那么到了第五段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升天得荣耀。40天以后他升天得荣耀。第六段，圣灵降临到所有信徒的身中，跟得上吗？ 到现在你如果用理智上来看的话，第一个他降生为人，第二个他在地上生活了33年半，第三个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第四个他复活了向门徒显现40天，第五个他升天了得到荣耀，第六个他赐下保惠师圣灵到地上来，那么第七个圣灵一来就成立了什么教会，第七个教会。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在第七个阶段，第八个阶段是什么？基督的再来。所以 Spark 弟兄把救赎的八段来说明了我们对跟神的恩典怎么临到我们。那么今天我要用这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我要来看道成肉身的五个台阶，五步。第一步，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从后面往前看，第一步就是在第18节里面说，看不见的神，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这是第一步。神要向我们启示，看不见不表示不存在，这一个观念我们要很注意。看不见，我们人总是强调说我没看到，怎么能相信？你看得到电吗？你看到了你父母对你的爱吗？父母孩子之间的那个爱情，你看得到吗？所以很多东西不是用我们眼睛能看到的。所以当我们人被这种以为是的观念辖制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人的眼界抬到最高。我记得在1961年的时候，当苏联的第一艘太空船跑上了月球，那时候美国人非常紧张啊，因为美国人后来会发展这个 NASA， 会发展太空研究中心，就是被苏联这个一刺激啊，他们还没弄，他们先上去了，上太空了，下来的第一个太空人，他就开始发表了言论，他说：“我到了太空，我在那里左看右看，我都看不到神。”我离开了地球，我到了宇宙中间最高，他非常的自得意满。这时候，哇，他这个宣告是让许多基督徒觉得怎么解释呢？好，觉得很不好意思，人家都跑到太空了，你们说天上有神，我在太空上看没有神。有人就拿这个问题想来考一考名布道家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们说，你怎么来理解解释这个问题？毕格兰笑了一笑，他说：“这个我用一个比喻。”他说：“有一天在我们家后院的这个蚯蚓啊，在地里面的蚯蚓，他突然从地里面探出头来，他就摇一摇说：‘这个世界上美国总统在哪里啊？’他说：‘没有美国总统，没有某一个人不在。’所以他说。”这就好比我们人自己跑到太空，我们说没有神啊，神在哪里？就好像跟我们家的后院的一只蚯蚓，它从地里面跑出来，它说：“哎，没有某某人存在”一样的可笑。弟兄姊妹，真的，我们的眼睛是没有办法来证明神的。其实你要说你看不见，你就证明它不存在，这个理论是非常难的。你比说我要看的，你说我正因为他我看到了一样，我看到人的身上的，我看到一只，比如说我说我看到一只黑天鹅，我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我就知道说天鹅有黑的也有白的。可是你要说全世界是没有一只黑天鹅的话，你知道你要上山下海，你要走进地球的角落，你要证明了所有，你要搜寻到每一个古时间，跨越地理，跨越时间，你才能够把你这个理论说你这个理论是对的。所以当你说没有神的时候，你要证明没有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可以说，哎，我今天在少梅身上我看到他生命的改变，我证明我知道他有神，就很简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就没有办法，就说明了被造物它的极限，被造物没有办法去理解，去跟造它的来抢嘴。今天 我很喜欢用远志明弟兄他用的比例，他用电脑跟造我们造人的人来造这个电脑来做比方，电脑是人造的，电脑必须什么样的电脑有意义呢？他必须听造他的工程师的指令，他才有意义。电脑没有办法理解人，除非工程师用一个软体告诉他电脑你现在要做什么。如果工程师我们这些用电脑呢，我们按 A 键他就不高兴，他不出 A 键，他出个乱七八糟的字码，这表示这个电脑中毒了，对不对？这电脑一定中毒。所以一个被造物，你不能够跟造你的来抢嘴，你必须顺服他，你才能够发挥你的功用。所以我们看到神道成肉身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十八节。那么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第二个阶段是在第十七节，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没有办法看见神，那神怎么向人启示呢？他首先借着人类历史的犹太人的律法。很感谢神，我们过去这一年我们读了摩西的五经，我们知道律法是什么。摩西传的律法，约翰一再的说，圣经也一再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耶稣基督来的前锋，就是还没有耶稣基督来以前，他先让摩西传下律法。这些律法虽然看起来有许多的道德的律，要我们怎么样做好，怎么样孝顺父母，怎么样不偷窃不奸淫，可是这个律法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的恩典。上个礼拜五我们刚刚过的时候，钟汉弟兄在礼拜五的分享里面，他把摩西五经中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非常好的一个整理。我们已经可能已经会上网，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叫做读经辅导。读经辅导的那一段，你再走到了2012年的摩西五经的，你可以看到最后的耶稣基督，摩西五经中的耶稣基督，你可以完整的看到神在创世录起，在创世录、出埃及记、利未记、生命记里面怎么样的一样一样的事情或者物件会幕来启示耶稣基督。所以他是先借着律法，人没有办法知道神，可是神第二步是借着律法来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所以约翰说到，他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第六章32节到3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我们，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你看到出埃及记里面降下玛纳，这个玛纳也说明到了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到了保罗他自己的解释，他说，你们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的底下，直围到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所以你看到耶稣要向我们启示，神要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第二步是借着摩西的律法做先锋。那么耶稣来了，他自己就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律法里面，一般我们讲法律讲律法的时候都是很严肃的，你不能够犯这个律法中的条例，你犯了你就毁约，你就要受惩罚。可是摩西的律法，耶稣怎么来成全呢？他要用自己来满足人不能达到的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既然又满足了公义，律法是必须付代价的，你毁了约你必须付代价补偿。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偿清了所有的罪债，因为他是无限的神，他是完全没有罪的神，而且他可以完全不受死亡的辖制， 所以他为我们死了，下到阴间，他又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完全的神的公义和律法的要求。所以第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来到的道成肉身的第三步，第三步就是看不见的神借着耶稣来到人间，将恩典与真理表明出来。这是在十四节，刚刚我们读的第十四节，你看前半段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这句话，就我们对照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所以你发现道成了肉身跟道就是神，然后这个道就是耶稣自己，所以你我们很简单的用数学的公式，三个等号你就可以连在一起了。耶稣他就是道，道就是神。我们怎么来理解耶稣就是那个神所说他的话，这个道的奥秘，就是表示耶稣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远志明弟兄讲道的时候，我觉得你看远弟兄他本来学哲学的，读遍了学所有中国的这些古书，结果今天他被神得着了用的时候，他那些学问今天就让他能够来对照圣经来比较，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读了一段老子里面说的话，那一段话说道可道，怎么样？非常道，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道，他说这个是非常的奇妙的，这个道你讲不清楚的，你要来讲的话，我们人的理智是有限的，这是老子说的。那么庄子也说了一个更好了，庄子怎么说道呢？他说道是无形无相，道是无形无相，用我们中文用我们圣经的话来讲，就是神是个灵，无形无相。他说道是有情有性，用我们圣经话的来，就是神的爱，而且他是非常信实的，就是用圣经来注解。虽然庄子他可能也没有他那时候他比耶稣来的时间早得多，可是神如果给他一个寻求，我就是人类的思想家要来寻求神的时候，他发现这个道怎么描写呢？他说道是无形无相，道却是有情有性。他接下来说道是可得而不可知，道是可以得得到，我们可以领受到，可是我们却研究不透它。道是可得而不可知，道是可传而不可受，就是我们可以传扬这个真道，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迫别人接受。这几句话正是对着福音道成肉身的描述，对成肉身的描述。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到了童女怀孕，这是神特别留着的一个特殊的生育方式，来证明他是不从人的罪性生的。那么耶稣基督的复活，你要用人的理智去解释也是没有办法的，可是我们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如果抓住像庄子讲的这几句话，道是无形无相，道是有情有性，道是可得而不可知，道是可传而不可受，我们发现它是很真的很恰巧的就描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耶稣的来到世间道成肉身的这个光景。他住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说到耶稣来到道成的肉身，他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这个住在我们中间这个字跟我们想象的一般想象的有点不同。这个住在我们中间，它的真实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搭帐篷，因为那个时候写圣经的时候是犹太人写的嘛，犹太以色列民族就是在旷野里面漂流的，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所以他们说到住在我们中间的话，就是说神成为人，可是他在我们家的附近搭了一个帐篷。哎，这个意思很有意思，你想想看啊，如果我跟郑勇弟兄，我们说我们都住在同一个趟，我们就住在同一个镇里面，那表示我们的关系已经不错了， 对，很近的。那么如果我说，哎，我跟王哥平跟薛弟兄以前像，哦，我们只是隔一条路，我们隔一条街，那个关系更近了。可是今天你如果说，今天我的帐篷是搭在薛基家的后院，我要跑到薛基家的后院去搭个帐篷，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是表示说我不需要打电话，我要吃饭我就进他的家里面去吃了，对不对？我要拿个东西，我就可以直接进他的厨房。这叫做道成的肉身，就是神他不是只是跟我住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趟、同一条街，他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把你的家当作我的家。所以今天我们说，圣灵以我里面，以我的身体为他的居所。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道成的肉身，这是神一步步的启示我们。所以你看，第一个，我们说人从来不知道有神；第二个，神借着律法把它显明出来；第三个，说耶稣来到人间，道成的肉身。所以启示录里面21章里面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什么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所信仰的这个耶稣基督，不是一个缥缈虚无的一个理论，他是要住到我们生命里面，而且要永远与我们同在。那么道成肉身的第四个台阶，我们是由下往上走，我们从18节一直往前走，在14节的后半段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神不但要住到我们家的后院，住到我的心里，而且他让我们可以摸得到他，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他就是那么实实在在的一个人物。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他具体的就活在我们人类的当中。这就是耶稣，他要使我们认识他。所以神要怎么样使我们认识他呢？首先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我们没有办法用哲学，我们没有办法用科学，我们没有办法用宗教，最坏的是一个宗教，对不起，我相信我这样讲你们应该现在应该我们都能够明白，因为袁志明已经把这个宗教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宗教是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里面有许多的罪恶，宗教是一直会改变的。可是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不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他是不会变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理解这些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才能够认识他。不是用理论，不是用哲学，不是用科学，甚至不是用神学，原谅我讲的，甚至不是用神学。因为神学你要人要用去研究神，要用这个理论，这个家这一派的理论，把人讲得一塌糊涂，昏头昏脑。神学其实反过来讲，应该是学神就对了。神学有益处，神学可以帮助你在理论上面更深的扎实。可是你想要，你以为你读了几年的神学，你研究了一些神学，你就能够侍奉神，能够明白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神学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且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看到了神借着灵让我们认识他，神也借着宇宙的万物让我们来一般的启示来认识他。所以诗篇的作者说，诸天传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在大自然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神的同在。那保罗讲得更好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我们看到神一般的启示借着我们看得见的宇宙，可是神在他自己保留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启示，这个特殊的启示乃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在十字架上向我们启示出来。 我记得傅牧师来我们中间讲的时候，他曾经把马丁路德、把加尔文、把这些历代的追求神的人，他们所得到的一个心得，他阐释出来。他说，人类如果不借着十字架来认识神的话，会落到一个危险，那就是你要从火中找神，火会烧死你；你要在水中找神，水会淹死你。你如果要从邪术桌这些灵媒中间，上次我讲的信息，从这些过阴邪术里面去找神，这个邪灵会控制你。那么我们怎么找神呢？只有回到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这里我顺便提，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不是把十字架当作一个偶像来拜，连把十字架当作一个有形的偶像来拜都是得罪神的。可是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我们默想，就那么简单的一个木头，可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主，他为我挂在那上面，他完全赤裸裸的挂在上面。所以当我们来到教堂的时候，我认为如果这个十字架能够带给你一个敬虔的心，你能仰望着十字架的时候，你能够想到神为我在上面钉死受死，那么这就是神要让我借着十字架来向我们启示的道理。所以我们已经讲到了第四个阶段，所以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道成肉身，从约翰福音第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第一章里面的经文往前看，第一个启示的第一个台阶是看不见的神，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第二个台阶就往上走了，神借着摩西的律法来启示他自己，这是在17节。然后第三个台阶就到了第14节的前半段，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第四个再往上一个台阶的时候，他来到人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也见过他的荣光。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神借着耶稣基督来向我们启示。那么第五步就是16节，这里说的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是怎么样，恩上加恩。当我们认识了这个历史中的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这个历史中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开始要用我们的心灵来领受他的恩典，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恩典再加上恩典。你知道这恩上加恩这句话是个非常非常让我们能够感恩的，而且这里要形容好像都没办法。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他不是说从他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从他完全丰丰富富要满溢出来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我们回到我们信息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再能够用我们的心来体会道成肉身的恩典呢？我讲到了人类的时候有三个无奈，对不对？或者说三个有字，我们现在要不想一想，三个困惑。第一个是什么？有罪。第二个呢？有限。第三个呢？有死。你如果好好思想的话，耶稣基督来，他的恩典道成肉身，他就是要解决我们有罪的问题，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突破人的有限，要让我们解决我们永死的问题，而且死后还有审判，这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人类一直在历史里面一直要来寻求用人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今天神借着他的启示，圣经上的启示已经告诉我们，耶稣道成肉身来找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趁着这个年底的时候，就像我昨天晚上最后对着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呼召，我说耶稣在历史上降生是一个事实，历史的事实没有办法否认的， 你不相信，那个没有办法人说动你。今天我们的公元2012年这个例，不管他当初定的时候这个标准是不是有挪动，有5年的误差或者6年的误差，可是你不能否认的一点是，耶稣确实来到人间，历史上有这个人物，而且这个人物是被当时的人所唾弃的。可是这个人物当他离开世界上的时候，他到今天所发挥的影响力，他的门徒们所写的有关于他的生平的记载，有关于怎么去认识神，今天2000多年来影响了全世界，影响了艺术界，影响了音乐界，影响了哲学界，影响了思想的音乐的科学界，各种的音乐，美妙的音乐，好的艺术家，这些都被这个道成肉身这么一个简单的人物，一个木匠的儿子所影响。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这个历史的人物有没有降生在你的心里面？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他不是只是一个马槽的婴孩，他不只是一个犹太人，今天这个犹太人借着圣灵承运有没有住在你我的心中？昨天晚上我很感动，因为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信主很久了，受洗很久，可是他来告诉我们说，他说今天我再一次的在神面前举起我手来，我把耶稣迎接到我的心里，他说我真的重生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10年的宗教徒，我们可以做20年的宗教徒，我们有时候还在那个摩西的律法里头，我们还没有办法进到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头。求神怜悯我们，让这个道成肉身的宝贝真实能够在你我的身上，能够每天从我们生活里面彰显出来。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一个恩典的生活，就像耶稣基督怎么样呢，不再追着我们的过去来控诉我们，来打击我们，来定罪我们。人都有错，人可以犯许多很可怕的错误，可是今天我们如果通过耶稣基督来看，每一个人都是100分，每一个人都是100分，因为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纵使再犯罪，我们随时靠他的宝血来到他面前。这样的福音你到哪里去找？真正得到福音的人，你不会任意犯罪，你不会老是想把耶稣基督重定十字架。我们真正得救的人，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管制的工作，引导我们活出一个恩典的生活，也把恩典给别人。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福音，没有你道成肉身，我们今天真的是比世人更可怜，因为我们仍然还活在罪的控诉当中。我们不但人家定我们的罪，我们也紧抓着别人的罪不放。恩典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今天是复活的神，你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下到阴间，而且你复活了。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众人世人都在庆祝，或者他们在狂欢，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却变成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节期的时候，主，我们心里真的很清楚的知道你来到世上的目的，你确实是降生了，而且你来是要接我们到你那里去。恩典的主啊，今天就在这个时刻，求你再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坐在我心里面的宝座上，我欢迎你打开我的心门，求你进到我心灵的宝座上。我这样感恩祷过，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